共读圣马尔谷福音。那时候耶稣又乘船渡回对岸，有一大群人聚集在他周围，他便留在海滨。当时来了一位会堂长，名叫雅伊洛，一见耶稣就跪伏在他脚前，恳求他说，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请你来给她复手，把她救活。耶稣就同他去了，有一大群人跟随着他，拥挤着他。有一个妇人患血漏已有12年，他在许多医生手里受了许多苦，花尽了他所有的一切，不但没有见效，病势反而更加重了。他听到有关耶稣的传说，便来到人群中，从后面摸了他的衣服，因为他心里想，我只要一摸他的衣服，必然就会好的。他的血漏立刻止住了，并且觉得身上的疾病也好了。耶稣立时觉得有一种能力从他身上出去，就在人群中回过头来说，谁摸了我的衣裳？他的门徒对他说，你看群众四面拥挤着你，你还问谁摸了我？耶稣四周观看，要看做这事的妇人。那妇人明知在她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，就战战兢兢地前来，跪在耶稣跟前，把事情完全告诉了他。耶稣便对她说，女儿，你的信德救了你，平安去吧，你的疾病已痊愈了。他还在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会堂长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还麻烦老师做什么呢？耶稣听见所说的话，就对会堂长说，不要怕，只管信。于是除了伯多禄、雅各伯和雅各伯的弟弟若望以外，他不允许任何人跟他去。他来到会堂长的家里，耶稣看见群众非常喧闹，有的哭泣，有的哀嚎，便走进去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喧闹哭泣呢？小女孩并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。他们都讥笑她，她把众人赶出去，带着小女孩的父母和同她在一起的人进了小女孩所在的地方。她拉着小女孩的手对她说，她理她姑母，意思是，女孩子，我命你站起来。那女孩子就立刻起来，原来她已经12岁了。众人都惊讶得目瞪口呆，耶稣却严厉嘱咐他们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事，又吩咐给女孩子东西吃。基督的福音。我们人这一辈子常常活在一个12年和一瞬间的这么一个过程中。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提到了两个时间词，一个是12，一个是一瞬间。12，雅伊洛的12，雅伊洛的女儿患病12年，小孩子12岁，那患血漏的妇女患血漏病12年，两个都是12，但是两个都是在一瞬间得到医治，所以我也叫它12年一瞬间。什么是我们的12年？12年代表什么？12年代表漫长，代表时间比较长。12年代表挣扎，代表痛苦，代表眼泪，代表摸索。 所以你看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十二年，那个十二年是痛苦的，是哀愁的，是失望的，甚至。但是，人类再大的十二年，也比不上天主的一瞬间。天主的一瞬间能征服你的十二年。这两个人都经历了十二，十二跟十二不一样。就像咱们在座的，你说谁家没有痛苦啊？都有苦，只能说你的苦比他的苦稍微小一点，他的苦稍微大一点，或者说有的人上半辈子有苦，下半辈子没有苦，有的人上半辈子有苦，下半辈子没了，只是时间不一样，样式不一样，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这经不好念，不好读，谁都有谁的痛苦。亚一诺是个很能干的人，他是个会堂长，他应该没有经济方面的困难，他的困难是他的女儿，他没办法。你发现什么叫十字架？天主总能在我们的软肋上给我们来一下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神，我们不能做一切事，我们不能掌控所有的事情。那个十字架就是让你承认得有一个神，有一个天主。所以十字架对于基督徒来说，正是我们看到天主的一个机会。每个人都有个十二，这个换血漏的妇女也有一个十二年，她的十二年是什么？血漏病，这是一个很羞耻的疾病。而这个血漏也像我们什么呢？我们好像在身上有一个破口。今天我们经常说一个词，一个人灵魂上有一个破口，好像你从天主那里要来了什么恩宠，这个破口都给你溜走了，你存不下，好像无论你怎么奋斗怎么挣扎，这日子就没办法过好，好像就有这么一个漏洞不断的漏下去，这叫血漏，这叫无能为力。而且这个妇女的十二年是什么？是山穷水尽。亚一诺的十二年多少还有一点什么？还有一点活动量，还有一点，好像还有一点力量。因此天主让亚一诺经历一下这个女人所经历的事儿。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，亚一诺先请耶稣去治好他的女儿的病，可是在中间这个女人，这个女妇女就查了这个一杠子，这一个杠子打导致的亚一诺的女儿死了。那我们来说，这是一个，你得有个先来后到啊，是不是啊？可是天主有他的时间表，来的早的不一定天主非要去啊，天主有他的安排，有人的痛苦长，有人的痛苦短，但是天主的时间一到，痛苦就给你擦干了。天主要翻转我们的生命，所以这两天我说，耶稣一来，你的命运就翻转，耶稣的话一来，你前面的路就开了。当亚一诺跪到耶稣跟前，其实他的生命就开始走向翻转。一个有能力的人能让他跪下来信天主不容易，当他跪到耶稣这一刻，天主让他知道你不是神，有一个神掌握着你。所以在咱们的生命中，亲爱的教友们，无论谁都经历过十二年，问题是你有没有经历过耶稣的一瞬间？这个患血漏的妇女已经到了山穷水尽，可是当她遇到了耶稣，山穷水尽没有让这个妇女失掉信心，她只是听到一个有关耶稣的传说，他就来到人群当中，摸了耶稣的衣服， 什么叫听到一个传说？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，听道是从传道而来的。没有人传，谁能听的？没有人听到，谁能信呢？一个传说他就信了，这叫什么信德呢？所以这个妇女就听到一个传说，就来到人群中，一摸耶稣他就好了。今天好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老教友，一般的妇女比较多。神父去了之后，几乎他常常带着自己有病的孩子、有病的儿女来到神父跟前，神父你给扶扶手吧，治治孩子的病。往往旁边的人都说了，哎呀，来一个神父你治病，来一个神父也治病，治了这么多年都治不好，那意思就是不治好了，老治老治老治。可是很多妇女都说，万一他都治好了，再弄一下吧。你会发现这叫什么？这叫信心。什么是信心呢？信心战胜了眼前的困难。所以当他怀着信心一摸耶稣，他的疾病就立刻痊愈了，他的病就好了。那么耶稣就回过神来要问，谁摸了我？保禄宗伯多禄还说了，谁摸了你？这么多人拥挤着你，都在摸你。耶稣要看做这事的人，因为他觉得有一种能力从他身上出去。那耶稣为什么要转过身来问这件事呢？为了四周的群众，为了这个患病的妇女，也为了那一个请耶稣治好他女儿的亚伊洛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见证。今天我们这个教友啊，带着我们大家做了个医治祈祷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，那病先好了，或者等两天好了，你应该来到圣殿来感谢天主啊。啊，我一说这个，可能有人都笑话了，这一笑好像就跟不信一样。啊，信赖天主啊，信赖天主，我们治病啊，如果病好了要感谢天主，这个感谢是就是为他做见证。不要小看，有时候天主会借着一个不起眼的一件事儿，治好你的多年的疾病。所以刚才我们这位教友带着我们做医治的时候，有可能好多教友你已经获得了痊愈，天主会医治你的，啊，就会医治你。那么这个妇女的病好了之后，耶稣要问，为什么要问呢？因为耶稣治好了这个病，为的是周围人的信心。你知道吗，教友们，咱们有的时候啊，我们的教会也是活在奇迹中的教会。如果教会常年的没有见到奇迹，这个教会就会走形式化。为什么？什么是奇迹啊？其实很简单，活泼的信心。耶稣今天活着的，耶稣是复活的耶稣，活在我们当中。2000年前耶稣做的事，今天耶稣不断地做。那为什么耶稣不能做？因为他们的无信耶稣而悲伤。耶稣传教的时候走过一个地方，有的地方耶稣就治不好他们的病人，好像好治不好，不能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信。耶稣就给少数的几个人治了病之后，耶稣就往前面去。由于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就不让天主彰显他的奇迹。因为我们遇到任何困难、疾病、灾殃，我们都习惯了依靠世界，依靠医药，依靠人际关系，依靠人际网络，我们对天主不习惯依赖了。你看看，依赖世界养成了习惯，依赖天主没有习惯了。我们应该改变这种态度，无论大事小事，单单依靠主，单单信靠主，全心依靠主。后面就是这个故事。亚伊洛虽然也跪在耶稣面前求耶稣，就像咱们当中有些人，你找遍了很多医生，最后你也来到耶稣跟前，主啊，救我的女儿吧。你是把世界找完了之后再求耶稣治你的女儿，这不就是今天我们的现象吗？我们是没有办法了才求耶稣，而不是什么呢？一听说有关耶稣的传说，就立即过来摸他的衣服，像这个妇女一样。 所以我们习惯于不信天主，所以我们就看不到奇迹了。如果你真正的求天主，你将事事看到奇迹。过年前的时候，上一两个月，有人老给我打电话，老给我带来心里不安。正讲着讲着课，一会儿下面一个电话，这个电话就给我带来一种恐惧，也带来一种沉重。后来我就向天主祈祷，我说主耶稣啊，我在做你的事情，求你不要让他们干扰我，我希望在这个年前，求你不要让他们干扰我，我奉你的名祈求你打击那些干扰我的人，打击那些心怀叵测的人。我们今天祈祷什么叫属灵征战，属灵征战里面有时候带着一种就是好像打架一样的劲头。当你读圣咏上的话，圣咏的话绝对没有写错。我们在祈祷中有时候这样的祈祷是什么，要属灵的征战是什么，有些人干扰我的福传工作，干扰我的努力，是在他心中的邪魔，魔鬼利用他来干扰我，来骚扰我。如果你哎呀就老恐惧，你也不知道求天主，或者你只是求天主上没事儿，你忘记这是属灵的征战。所以我就求天主说，天主求你打击那些人，改变他们的想法，求你打击他们心中的恶念，打击他们心中的贪财，打击他们心中的骄傲，不要让他们再干扰我。我做了这个祈祷之后，就直到现在再也没有人干扰我。不过我的祈祷有点限度，我说主啊，至少年前不要让他们干扰我，现在我有点担心过了年会不会干扰我，所以我知道那样上次祈祷说多求点，多求两年，但是天主圣神就让我求了啊。有的时候求的就是这个。所以什么是奇迹，你求天主你就一定能看到，这叫信心。所以这个妇女一摸耶稣的衣服，她就想我只要一摸他我就会好，这叫什么，这叫信心。亲爱的教友们，哎呀，咱们的生活中啊常常忘记信心，常常忘记信心。什么叫信心呢，给我一个话筒，无线话筒给我一下啊。什么叫信心呢，杨大海神父到这个北边去传教，传教的时候都是会长们逼经，杨大海传教的时候在那第一课，第一课他就开始直接地问教友们，你们愿意治病呗，教友们说愿意，那么谁有病给我上来。当时池神父亲自做了见证啊，一个教友呢，有一个教友是个会长，腰间盘突出厉害不行，这个会长就上来，会长上来了以后，这个杨大海神父说池神父你上来，池神父就过来，这个杨神父说你把手放到他的腰上，就放到腰间盘的里面放到这里，杨大海神父说我奉耶稣的名治好你的腰间盘突出。说了这话之后，来你动动看怎么样，哎还是有点疼，再来一下，来接着说，接着又复手，我奉耶稣的名治好你的腰间盘，接着哎就蹦跶就没事了，一下这个会长就沸腾起来了。我们的信德需要在奇迹中刺激我们的信德，我们不是寻求刺激寻求奇迹，而是我们的信德常常需要见证奇迹。天主本来已经做了，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就看不见奇迹，即使有了奇迹你也认为是稀松平常。还有如果我们一堂的教友都没有信心，我们就看不见奇迹了。什么是信心，我一定说我们信德信德信德，我们翻译这个信德里面往往和信德是一个固定的东西，好像身上有一种能力一样，我们忘记了信德而产生的信心。什么是信心呢，达维圣王看见了哥德雅，达维圣王说什么，今天我要把你的脑袋割下来给天上的飞鸟吃，就把这个哥德雅气坏了，你这个毛小子你想给我斗，气得不行，
大卫是蛮合理，他说你靠的是刀枪棍棒，我靠的是万军的上帝。接着大卫什么就拿了几个光石头棒过去，就把那个人给杀了。这是一种什么？这是一个信心的交战。你没有信心，恐惧就常围绕着你。信心是什么？求天主给我们信心。信心是在你心中一种刚强确定的力量。天主绝不会舍弃我，我相信天主不会舍弃我，这件事就一定能成。当你有这份信心的时候，天主就让你看到奇迹。信心让你眼睁开，你看到奇迹。今天有多少教育有信，而我们常常有信德，没有信心的信德就变成死信德。你说你信天主吗？信。可是我在你的生活中没有看见一点对天主的信。有任何事情，风吹草动，大事小事，你都惊慌失措，你的信心在哪里？你把你的信心拿过来。我昨天跟你们分享我的信心的见证，我的没有信心的见证。天主让我长信心啊，在假装讲道，人家就敲墙啊，报了警了，警察就来了啊，警察来了，这是这会长们都让我下去，不让我做弥撒了啊，怕我这个出事儿。也在当时就坚定没事。当他说没事儿的时候，不是理性，你的理性是不知道有事儿没有事儿，但信心知道一定有事儿。这就叫信，信心知道没有事儿，果然就没事儿。结束了之后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我们要学习用信心而活，从大事小事上学习信心。所以这个妇女一望她的疾病就好了，好了之后耶稣询问之后，把那个妇女说了之后，耶稣又坚固她。耶稣对这个妇女说什么？女儿，你的疾病必得痊，你的信德救了你。看他对这个女孩说什么？你的信德救了你。接着说，你的疾病必得痊愈。这一句话都会说，你的病一定会好。那江湖医生哪个不会说这句话？但是耶稣说，你的病一定会，信德救了你，你的病一定会好。这就叫你的信心救了你。现在教导大都是老教导，但是越是老教导，往往越是死性的。孩子有了事儿不发信的，大人有了事儿不发信的，念经都怀着没有信心去念经。你要有信心，天主绝不会抛弃你。你知道这是信心，铿锵有力的信心。去年前年我在这个邯郸这地方给大家这个在这地方学习，给这个教堂讲课，十一月份还正是疫情期间，比这还要早。就十一月份，我在十一月几号，二十几号吧，我到那讲课的时候，我的修女把我叫过来讲课。讲课的时候一边讲着，我就发现我咳嗽来了。咳嗽，我就对着修女说：“我说，看我有点咳嗽，嗓子有点痒痒。”他说：“没事儿，你就是感冒了，我给你点药吃了就没事了。”他给我的药就吃了。其实后来他告诉我，他说：“师傅，其实你阳了。”我没敢告诉你阳了，我说你感冒了。后来这个教室就一半一上来，哎，这学生们就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咳嗽。你别忘了，今年没事，如果去年还在疫情期间，几百个人在这里学习，一半一上来的人化验阳性，只要查到一定会得见，一定会得见，查到一定会得见。那时候就是发心，就是信心。从理性上讲，一定会做见，一定会出事儿。所以我们也做了好多两手准备。有人就问评论，问你平常一个教育，哎呀，今年怎么办呢？那个教育评论系，你这教育很简单，说他说跟往年一样啊，哪一年都是这样，该走就走了。因为到过年的时候，这些人就出现一个问题：这些学生怎么回家？你要知道，去年回家，村里有铁皮给你焊着。你要出门都得有那个叫什么呀，健康码，还得有行程码。健康码我们想的办法能办了，做过核酸。但是行程码呢，你不能说平白无故里从这地方出来了几百个人一下发过来了，怎么办呢？愁的不行。 当时那个神父愁的呀，就准备好做监了，充满信心。就在那个离愁过的来了很多抗原棒，提前做好核酸，做好了核酸说明没事了再去他们做核酸，意思我们在想尽办法通过这一关。就在你想办法，突然全部解封，在这之前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因为这是我们认为就是第二年三月份可能才会解封，就是两会之后才会解封，没想到一下就解封了。当时我跟教授们讲道的时候，就说你相信不相信，天主就为了你这几个可怜的人，天主改变一个国家的政策，你相信不相信呢？他们说相信。你知道吗？天主为了他所爱的人能改变天气，天主为了他所爱的人能让约旦河的水倒流，那绝不是说天自然现象，这是奇迹。天主能为了以色列子民让日头停在中间，今天也能做，不是光过去做。圣本笃和他的妹妹坐着聊天，聊天这个事儿。到了傍晚，他的妹妹说：“到了傍晚，那个圣本笃说，我要回我的会院。”啊，圣本家人说：“你不能回去，我们再聊会儿吧。”圣本笃说：“我还是回去吧。”圣本家人说：“我不让你走。”接着把手指为一，就把手指为一锤。不到几分钟，外边的瓢泼大雨孤雷闪电就下来了。圣本笃一点都不惊奇，圣本笃说：“你看你又弄这事儿，你认为我在讲神话？如果你有信心，连天气都没跟你管，更何况你们家的事儿？如果你没有信心，一点小事儿就困你一辈子。这叫信心。如果你真的相信。”天主为你能改变天气，因为你不知道你在天主面前到底有多么贵重。正说这话的时候，这个妇女正在和耶稣说话的时候，突然雅一洛家里人来了，对雅一洛说：“算了，不要烦恼师傅了，你的女儿已经死了。”什么叫不要烦恼师傅，你的女儿已经死了？今天咱们听到很多热心的教友都给你这样说。算了吧，怎么也没办法了啊，没事儿啊，认命吧。我们是这样，你看咱们劝教友的，我见过修女劝教友怎么劝，一个教友得了癌症了，这修女劝，哎呀，现在是得癌症的可多了啊，其实好了，求天主吧，求天主治好你，不过也不要说什么，现在医学发达了，也能治好你的癌症。他为了安慰这个癌症病人说：“其实你的隔壁邻居我刚去了，他得了啥癌症，比你这多多了。”哎，这个教育一听就高兴了，原来有一个得了三个，又得了一个，终于有陪我了。他这样去劝教育，说明他们有信心。什么是信心？信心不一定说把有病变成没有病，不是。因为一个外在的病，主要是让你的心死了，这是关键。比如说雅一洛来到耶稣跟前，他说什么？我的女儿快要死了。今天咱们很多父母在教育子女的时候，子女管不了，子女不听话，在你的心里有一个声音不断地向你说，这个孩子完了，这个孩子完了，这个孩子完了，是不是当你的声音？如果我们家里出现一个罪人，我们觉得完了完了完了，而且劝你的人也是这样。这时候你需要说什么？耶稣对雅一洛说：“不要怕，只管信。不要怕，只管信。”每当你的信心受到诱惑，你要用这句话给自己的力量：“不要怕，只管信。”比如说，今天你检查得了癌症，不要怕，只管信。为什么？圣经上的话给你力量，生命尚未开始，受限呢，早已注定。这句话给我们提了，生命尚未开始，受限早已注定。我们今天很多人锻炼身体，锻炼身体，减肥，锻炼身体，吃保健药。我告诉你，你觉得生命凭你锻炼两下就能延长吗？耶稣说了，你们能使你们的寿数增加一肘吗？你觉得你锻炼身体能？我们锻炼身体，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年轻点儿。 更瘦点。你比如你连着几天不吃饭，可能会瘦了。你锻炼锻炼身体，可能会健康点。但是要想延长寿命，不行。看多少人身体壮得很，嘚儿就完事儿。你看有人一天天跟病秧子一样，他就是不死。我告诉你，生命没有在你的手中，你不要觉得生命掌握在你的手中，没有在你的手中，在天主手中。但是有了疾病之后，恐惧捆绑了你的心，你的心里感觉我快完了，我快完了，我快完了。我们的想象力夸大我们的十字架。一个孩子不听话，哪个孩子这一辈子不有两天不听话的时候啊？孩子这两天不听话，你就觉得这孩子完了。你最喜欢说这个孩子完了，这个孩子完了。你缺乏信心，所以耶稣对他不要怕，只管信，不要怕，只管信。亚伯拉罕是凭信心而成义的，不要怕，只管信。接着耶稣就到了亚比诺家，到了家里很多吹笛的、捏眼儿、喧闹的哭泣，因为孩子死了，都在哭丧。咱们这北方都有哭丧的习惯，一个人死了，周围人都过去哭去，喧闹哭泣。耶稣一看他们，耶稣说了一句话：“小女孩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。小女孩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。如果有人说你的孩子完了，你就马上说没有完，只是睡着了。”没有办法，还是睡着了。不要相信他的话。世界老给你送这个声音：你的女儿已经死了，你的女儿已经死了。不要求了，不要求了，不要求了。你的女儿已经死了，你的女儿已经死了。把如果找个好听的，他会用中国文化来劝你。哎，你且放心吧，是祸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是你的总是你的，不是你的总不是你的。这个叫智慧吗？叫，但是它不叫信心。你知道，在咱们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智慧，它称为好。好的意思是什么？它帮助你如何度过人生的艰难困苦的时候。但是它不够更好，更好是信心。我们基督徒不是做好，而是做得更好。我们要做的信心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不躲躲不过，是让你平常心对待生老病死。但是基督是用战胜死亡的心去对待死亡，它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生了病了，家里出了事了，一般我们自己安慰自己，都是用没信仰的方法安慰自己。哎，怎么不是这样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用佛教那一套来说，是不是？明镜本非台，菩提不是树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啊，有一个神父，他怎么对抗他的十字架？我不说这个神父是谁，你想不能想都是谁呀？这个神父说什么？经常怎么说？哎，有个十字架来的神父，本来大有就有穷光蛋，本来什么都没有，现在没有也正常。他用这个来安慰自己。本来我什么？比如现在土里不行，那本来以前就苦，后来天就苦了，现在又苦，苦就苦了，苦就等于回到从前了一样。这是无信心。什么是信心？小女孩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。我们谁家没有罪人呢？谁家没有软弱的灵魂呢？谁家没有流浪的浪子呢？我们求天主要用信心去求。他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。他没有还，天主一定会救他。咱们说了阿门吧。这天主一定会救他。所以，赶紧生了病之后，你看我们生了病之后，叫人安慰都怎么安慰啊？当你躺在病床上，这个叫打电话，那、这个叫打电话。有时候他们打电话都对你有帮助，他打电话都在安慰你，但是安慰你的话都是没有信心的话，大部分是怎么样呢？有事儿呗，雪球下下降呗。高血压下来了，怎么呗？哎，怎么这样呗？你还没死，他才死。有的教友啊，你看你在咱们到医院里看完病的时候，都带着一张苦瓜的脸，到了怎么怎么样了？钱好点儿呗？你看看，怎么得了这个大病了？要要要！ 些哭泣山噪的声音呢？那些哭泣山噪的声音就是这个声音。那哭泣山噪的声音，那哭泣山噪的声音说：“哎，没有办法了，怎么就这样了？没有挽回余地了，哎，就这样吧，就接受吧，就这样算了吧，啊，就这样算了吧，就这样吧，接受吧，没有办法了。”哎，就当那个剩着的孩子耍了，你看看他不听话，没有办法，哎呀，求着我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耶稣说什么？小女孩没有死，只是睡着。大家一起说句话，家人们来，小女孩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。小女孩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。你记住这个亲爱的劲儿，为基督没有死。伪基督表面的死都是活人，伪基督没有死这一说，这就是耶稣说的：小女孩没有死，只是睡着。只有不信仰的人，不信天主才会说死这个死，伪天主的人就没有死这一说。天主创造万有的天主，一句话风平浪静的天主，从死者中复活的天主就没有死这一说。死是死的意思，不是往肉身死。死肉身的死亡对于无信仰的什么意思？完了。所以无论咱们家里经受怎样的苦难，怎样的十字架，怎样的挫折，怎样的磨难，总不能让死，让完了的死走进你的家里，把你的愁眉苦脸抛弃，把你的忧伤抛到九霄云外，留下你的信心，留下你的坚定，留下你的喜乐，留下你的得胜。你相信天主一定得胜了你。你认为耶稣天主说啊没有办法吗？啊，你认为你这个孩子软弱，这个孩子软弱，天主不知道？哪有一件事能超过天主的掌握？没有一件事可以在你的家中随便乱来。既然有一件事看着算是乱来了，天主也有能整个的把它翻转的权利能力。他允许我们跌倒，因为他能战胜我们的跌倒；他允许我们犯罪，因为他能征服我们的罪过。阿门。所以，无论咱们经历什么样的艰难，总不要失望、沮丧去征服。你要征服这个沮丧，有什么征服啊？信心。有了信心，想一切愁眉苦脸说，撒旦退到后面去；想一切说你拿着你拿着退到后面去。小女孩没死。只是睡着了。你看耶稣，后来耶稣就把那些哭泣的喧闹的把他们赶出去。赶出去的意思是什么？把愁眉苦脸，把说你完了，说你不行，一切统统给我赶出去，不要让他再进入你的家中。这就是耶稣，他对雅各说：“小女孩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。”耶稣带着东西走到小女孩跟前，把这小女孩手一抓，咔一啪咚，这个女孩咔就站出来。谁让这个小女孩躺在这里不动呢？当爹妈了。因为雅各一直说：“哎，小女孩快死了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，最后终于死了。”是不是？你说你的孩子，咱们都调皮捣蛋的。我小时候都调皮捣蛋的。我在我的父母眼，在我爸爸的眼都能看，完蛋，完蛋，完蛋，完蛋。他一看见说你完蛋，你不完蛋也得完蛋。你看看咱们孩子稍微不好，我们就会送去。完了就是当爹的没有本事，就开始诅咒孩子。你别嫂子吧，其实他希望你好，但他又没办法，因为他不用信心，他不用信心就不能得胜这个。所以他一直说完了。耶稣说不完，记住这一句话：为人不可能，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。一起说来，为人不可能，为天主。一切都是可能的，为上主岂有难事？明年今天你要是你要是哑巴老师的儿子，这句话就别说了。天哪，不是，明年今天你要是哑巴老师的孩子，一百岁让你饿死。为天主岂有难事？我们必须付出信心，信心就会把愁眉苦脸赶走。因为你平常不用信心，劳用你的智慧，用你的聪明才智，用你的可怜的能力去对付你家里的那些挫折，所以愁眉苦脸常有招。用信心把一切愁眉苦脸赶走。每当开始愁眉苦脸，即仰望天主。那天我叫你们读的那条圣经，圣经第31说什么？ 我们仰望天主就会喜形于色。大家请说，我们仰望天主就会喜形于色，绝不是满面羞惭。犯仰望天主的人不会羞愧不了，像仰望天主的绝不会蒙羞，天主一定让你们什么兴高采烈。亲爱的兄弟们，在过年前把你所有的愁眉苦脸、所有的难事怀着信心交在天主手中，天主一定会翻转你的一切，翻转你的生命，天主一定会改变你。所以在这过年再回到这一次讲课第一开始，愿祝福送给咱们所有，把祝福、把平安、把喜乐能够再加上一个，求耶稣给我们信心。阿门。
阿门。
愿天主。